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林珊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 Charles 陈贤笃先生。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我们在节目里面谈过一次弦外之音。
是。
那么我的一些朋友呢，在事后跟我聊天就说，这是很有意思啊，提醒了很多人。其实虽然大家从小就知道啊，有弦外之音，弦外之音，但是很少人有这个习惯去感受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自己生命非常重要的人，在话语里，在行为里的弦外之音啊。可是呢，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有时候感觉到，其实每一个人对弦外之音的认知可能也会有一点差异。所以想请问 Charles 老师，您对于弦外之音的定义是什么？
我所谓的弦外之音呢，是指你内在里面真实的情感状态，你真实的一个情感状态。那因为我们的情感状态呢，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那我们的想法呢，会采取一种行动，那我们的行动呢，会慢慢变成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呢，就会养成你这个人的特质，那我们呢，平常在工作上啊，或者是跟人际关系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是用一种特质在跟外面交往，可是呢，我们比较少去看真实你内在的情感的状态是什么，比如说呢，有时候你去看夫妻吵架啊或什么的，他们所争吵的事情不是那个事情本身，那个事情本身就算是圆满的结束，仍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他内心的那些问题，其实他真正要处理的，其实反而是他内心的感受问题，就是内心真实的那个感受问题，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可能一对夫妻在吵架，你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在吵账单，那太太呢就特担心的，你看我们家哈、现在收入也不好哈、这个月电费这么高，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生可能就一直安慰他说啊，没有问题啊，不然我就加班啊。你如果去探讨太太她真实内心的感受是什么的话，可能不是账单的问题。甚至也不一定是钱的问题，恐怕是从小对生活上的恐惧造成的那个问题，可能会一直带上来，变成他在外面生活上的所碰到的难题的背后问题。那我们说一个人要正面思考啊，正向啊，乐观啊，这是一种态度嘛。另外一种，有的人他就是非常悲观啊，但是不管悲观或乐观，他其实背后都藏着他的一种情绪，也就是说那种情绪呢，它推着这样的乐观跟悲观的状态。假如说能够回过头来看到我们真实的情感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的觉察力或者说我们的敏感度就会增加。那假设说我们在敏感度上没有增加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种状况，我们有可能是无感，也就是说我什么都 OK 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不太会有太多情绪变化起伏啊，好像对什么事情你就觉得是有点麻木这种感觉。那在关系上呢，也有一种状况，就是像冰冻库啊，双方面有一种冷战，冷战到后来就是什么情感都没有了，该尽的义务我就该做，那大概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另外一种的话就特担心的，特别会抱怨会批评，但是这后面它其实都是还藏着从小到大内心真实感情状态。那如果说我们感情状态没有移开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今天妈妈说如果不好好读书的话，我看你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假设是无心的讲这一句话，那这个孩子如果真的有受到伤害的话，那么他可能这个变成一种形象，那会影响到他以后交的朋友，他甚至婚姻啊，甚至于买车啊，上的班啊，都会某种形象在他的心中，然后这个形象就变成一种他的人生状态。
我来举个例子啊，我觉得比方说我们大家看小说啊，从小说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就以张爱玲为例啊，她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她说呢，很多男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如果呢，他娶了那个红玫瑰呢，那么久而久之呢，红玫瑰呢就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然后白玫瑰呢就是心上永远的床前明月光。那么如果他娶了白玫瑰呢，那么久而久之呢，白玫瑰呢就成了衣服上的一粒淡粘子， 必欲除之而后快。而那朵红玫瑰呢，就是他心口上一颗永远的朱砂痣。那就说红土是比不了朱砂的，这个朱砂痣呢，那多珍贵啊。那你说张爱玲的人生啊，大家很多人可能喜欢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她的一生过得算是相当的情感不得已。对，那她这段文字，很多人喜欢引用的一段经典的文字，其实背后就有弦外之音，就有张爱玲这个人她的真实情感状态，对吗？
对，一个人他的每一句话或者脑袋里面思考的事情，如果他稍微仔细去分析的话，你就可以分析到他的藏的那个情感是什么东西。
嗯哼，所以张爱玲的情感是什么？他的弦外之音就是他不信任婚姻。
对，
他不信任男人会爱一个他身边的女人而且永久的爱下去，他对情感的本身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是的，那我觉得你的观察力非常强，
所以他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
对，
他这么有才气，24岁就成名了，可以说是名噪天下，所有的有华人的地区都有人在读张爱玲的小说。可张爱玲的一生，他最后在洛杉矶落寞以终，可以说是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过着隐士的生活，然后经济也并不宽裕，这样到他过世，很多人都为他难过。可是我有时候就在想，一个这样子名满天下的大才女，她的人生其实就是因为她的真实情感状态是对人的不信任，对人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她不快乐一辈子。这就是她的小说让我看到的弦外之音，而这个弦外之音才是真正造成她人生实相的一个原因。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点来看，他就是用这种封闭的情感，然后去产生一种爆发力。而这个爆发力呢，其实
他后来就写不出东西来，他东西大部分都是年轻时候写的。
对，所以如果他能够知道他的爆发力，而这个爆发力出来之后，开始去觉察他的障碍的点的话，那么他的爆发力就有继续往前走的可能性。
最可惜，他就是没学心灵成长。我觉得他像他这么有才华的人啊，那么年轻就出名，有个很大坏处，就是他已经觉得他自己很棒很棒了，可能就不会再去觉得自己需要去学习，有这个可能性。
应该不是觉得说自己很棒不去学习这样的角度，而是他内心的一些障碍他没有移除掉了。比如说他觉得好像被某些想法限制住，那这个想法限制住的话，他就不会往其他的地方去走。刚提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谈弦外之音，因为弦外之音可以让你了解真实的自己是什么。
对对。
那真实自己是什么的话，不是就一定要跟世俗的角度一样，你就一定会得怎么样的标准才是。不是，比如说你今天是柠檬树，你本身就是很酸，那你可以好好的利用你的酸味，然后用你的酸味来做创造，但是这个创造呢会越创造越宽， 越创造越宽，不是这个人这种特质就不好，没有不好。可是呢，现在重点是在于当你了解你真实的情感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被阻碍住，被障碍住。好，这样的话呢，人生的这个创造的这个过程会更加的圆满。我只要站在一种创造的角度在看事情嘛。那刚好昨天晚上呢，是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那他就提到他的孩子的事情。后来我就把他的话重述给他听，然后我问他说，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在现在的处境当中是不是一种障碍这样子。比如说他跟我讲说，他只要他孩子活着就好。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孩子活着就好。然后呢，他又告诉我说，他孩子是多么聪明，多么能干，随便念念书，甚至一些大学的数学书籍啊，拿来念一念就可以教人了。没有念过的书，他随便念一念就可以教人。他说非常有智慧。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形容啊，但是呢，他的形容当中，他自己不自觉的又弹出了很多他自己的恐惧。所以很多的恐惧呢，会使这个恐惧在他心中不断在滋长。在
恐惧什么？
我跟他这样解释了，就是说事实上在他的早期生命当中，他已经有很多让他很恐惧的一些早期经验了。所以他在生产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你的孩子命格算起来就是某某命格这样子，某一种命格这样子。因为这个命格呢，他就对他特别特别的担心。特别的担心， 要很小心的护卫它，不然它会有危险这样子。
哎呀，这真是
是
讲这种话的人，
对，
让一个妈妈可能要担心几十年。
用一种角度去看好了哈、嗯，一种思维方式了哈、嗯。如果你把你的环境当作是一面镜子的话、
嗯，
那么你今天看到什么东西，映照出来什么，听到什么哈，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
嗯
那
对，换了别人听这话，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
对他可能没有什么
感觉，一
对一笑置之哈、嗯，或者是说他根本就不会理他。
所以弦外之音就是为什么这个话会对这个妈妈的影响这么大？
对，
那就是这个妈妈的心情去应对她的真实情感，去对应到这样的东西。
如果看透所谓的生命形式的话哈，你会用一种方式来比喻，你自己最亲密的人，他就是放在你面前的镜子。
嗯。
对方讲些什么话其实是你的弦外之音，因为他就在表现你自己不敢看的那一面，有可能喜欢，有可能就是非常生活非常的这个恶劣、啊、然后你会被极度的指责，或者是在一种极度安全的状态之下，因为那个是你放在眼前的镜子。那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可能放远一点的镜子，他可能看到的你是一个群众的你。
嗯，
好，那更远的人不认识你的人，可能是看到一个哦一大群人当中的你，那可能比较看不清楚。
嗯，
所以你的外面的环境，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一面镜子来看。
所有的都是。
所有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嘛。嗯、所有的外面的环境其实是心态所造成的嘛。
嗯，
那假如是，
比如像我今天会坐在这里做节目，然后邀请您来上节目，就是我就是喜欢做广播。然后呢，我就是喜欢听你讲这些东西，所以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嗯，
对，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个是你的镜子的话，那么对镜子你会猛打吗？你会挑剔吗？你会责备吗？是你看到镜子，镜子映照出来什么样子的你？你现在感受到什么？
就我所有的我的外向都帮助我认识我自己。
对。包括你的身体都是你心里的一面镜子嘛，你身体的状态其实是表现你的心态嘛。有的人瘦，有的人胖，有人高，有人矮，你说这是 DNA 吗？这是什么东西吗？其实跟你的内心的形象是有关的。你的伴侣，比如说一开始大部分恋爱的人呢，一恋爱就是好像一见钟情那样，整个世界看到就是对方，都是看到好的。那到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个看法突然就变化了呢？那其实呢，我们这样讲，之所以你会看到他，会把他移到你眼前，是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
嗯，可是人的心态不断的在会改变的，对吗？
是，可是因为心态它有个动态性，有个方向性。
嗯，
我刚刚讲过了，你的想法会形成一个行动，行动会形成一个习惯。
嗯，
那习惯会形成一个人格嘛。
嗯，
好，所以你的想法既然常常这样想，变成一种动作，而且动作变成习惯的话，哈。你会不自觉的在这种方式去运作，比如说我今天送个东西给丁山，那丁山说哦，我不要这个东西，这个不好，下一次就不会再想送你东西了，因为说我会觉得这是受到伤害嘛。那你看人家在吵架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比如说帮他煮菜啊，请他来吃啊，东嫌西嫌的。你有可能会说这辈子都不会这样做，所以那个伤害呢，它常常会变成一种行为模式。
嗯，
那其实某个角度来看，
有很多人这样说了以后，下次还做，然后还这样说，然后下次还做，还这样说，那就表示他的弦外之音是他实在很爱做，是吗？
你可以这么说啦，你去看哦，比如大家都知道愤怒是不好的、
uh-huh.
而且愤怒从来也没有真正解决事情，对不对？
Uh-huh.
可是为什么还是你用愤怒的方式去解决事情呢？
那就是因为一种无力感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才会愤怒啊，要不然就是把它处理好就好了，不用愤怒了。
是啊，是这样说没有错了，但是其实愤怒是一种能够掩盖自己的伤痕的一种最好的方法，比较快速的方法。
愤怒也是在掩盖伤痕。
对，比如说你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你的伤起来嘛，旧伤复发嘛，人家踢到你的心伤嘛，所以你用愤怒的方式，你一愤怒的话，那个能量出来，那个痛也不见了嘛。
这是在潜意识里面的，就
连感官都会这样嘛。你看一个人很愤怒的人，帮派小子在打架的时候，他们对方非常愤怒的时候，被打你也不会觉得痛嘛，连肉体都会因为愤怒的关系不觉得痛苦嘛，那更何况。旧伤复发的那个心伤啊，愤怒起来的话，用愤怒是最容易去掩盖自己伤痕的一种方法。 也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
可是方法不就近。
是，这是会引起很多的不良的影响。
应该说当时是一种冲动嘛，就是控制不住的嘛，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嘛。
是。
可是在事后自己要花时间去想，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是吗？
是，当时的情绪出来当然是这是没有办法去阻止的不管你怎么样那个情绪就是这么出来嘛。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回到自己的状况，是每一次的愤怒，每一次的争执，都有机会来看看你什么地方受伤，而那个真实的情感是什么东西。每一次都有机会，那每一次都是我的机会，你就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你的一个疗伤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那整个人生的状态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以前对某个人指责某件事情，那可是呢，这个愤怒被人家踏到又起来了。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某种手势，好像指责你那个手势，那个手势可能以前你爸爸常常撞方向骂你，你看到这个手势你就直接整个愤怒都起来了。可能在某一天呢，你跟某个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对方也是这个手势对着你，哇，你是很愤怒嘛。可是你当时对爸爸的那个害怕，因为当时的爸爸是整个事情的前威嘛，那你那个害怕跟现在状况是不一样。所以呢，你只要去看看你的愤怒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愤怒，你会发现原来我对这个部分是敏感的。那为什么敏感呢？因为我内心觉得我被指责。那为什么被指责会那么难过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我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我是一个 nobody。 好，那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问题，那你就会解掉说人家这样子不是这个手指头对你的伤害，而是你内心的那个自己没有价值的自己被触发起来了。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以后事情就比较好做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真实的情感的话，其实你真的可以移掉很多在你人生当中给自己的限制。
那么很多人不体会，还没有体会到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宇宙所需要的，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啊。那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自己不只是明白这一点，而且是让它深深植根在自己心里，彻底的转化我们对自己的没有价值感的这种感受呢？
我个人是觉得说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回到你真实的情感的那个部分。因为你当了解自己的情感，我看清楚了自己，那我就会使用我自己的力量。当你在使用，
可是有些人他觉得他的力量是不值得使用的，或他觉得他没有才华，他觉得他没有什么。那这样的人他其实有才华，他其实有力量，每个人都有的，可他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办？
当自己了解自己的情感状态的话，他就会知道真正了解自己的情感状态。
我每天说要别人，比方说有些人抱怨说别人不尊重我，别人不尊重我，其实自己先尊重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就说自己的真实的情感状态自己要去珍惜尊重，然后去重视它。
是啊，如果说今天你家有一棵白桃树好了，然后它在开花的时候呢，那你是白桃树的妈妈，你就跟他讲说，你看啊，旁边那一棵玉兰花长得多香啊，你为什么不长成像那种样子啊？那个花很香哎，你要长成那种花哎。白桃树尽量想要让妈妈满意，可是它却永远长不出那个玉兰花的香味啊。
对，然后就说我们都要记得，我们以外的任何人对我们的价值判断都不重要。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才重要，所以他就是一棵白桃树。你刚说，那他妈妈想他做玉兰花，可是他做不了玉兰花。那小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去分析，那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知道了，我就不是玉兰花，那我们就要悦纳自己就是一棵白桃树，不是玉兰花。
对，
就是要用理性去让自己明白，也用情感去让自己明白，去感受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去悦纳他。我看过一句话，您觉得怎么样？他说你要找他，每个人都渴望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那可是真正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首先是存在于你和你自己之间。如果我不能无条件接纳我自己，不能无条件的爱我自己， 那我就没有能力去无条件的爱别人，无条件的接纳别人。所以在我谈别人之前，首先我要先无条件的接纳和爱护我自己，对吗？
是的。如果我们用弦外之音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你希望有一个无条件的爱，你希望别人用无条件的爱给你，那我可不可以改一个字，你希望能够无条件的赖？你不需要拿起自己的力量，你希望说你完全在这个世界上是安全，你却不愿意让自己了解到说现在这种状况其实是最好的，而且其实这个世界是对你是无条件的爱。你也许看到各种不同状况，比如说我觉得我一点能力都没有，那你还活得好好的，还有人这么照顾你，那不是无条件在爱你吗？所以问题是在于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看到我们自己在这里。
有人觉得自己不被爱啊。
对，那假如你觉得自己不被爱，那是不是一种想法？那是一种想法。
对，当我们以为没有人在爱我们的时候，其实可能有人在爱，只是我们没有感觉到而已。
所以如果你没有回到自己的情感状态的话，就算有人爱你，你也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没有错，你也不敢相信那个爱是真的。
对，所以当一个人有恐惧的时候，你用任何方式希望他不要恐惧，你是很难做到的。他说你要陪我才会不恐惧，你陪他是暂时他是不恐惧，可是那个恐惧的心并没有移掉啊，
并没有治本。所以反正说一千到一万，如果我觉得这个房间是黑的，我在黑暗里找光明是找不到的，我唯一的找到光明的方法就是把灯打开。所以呢，我们要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那么在谈呢，我们要倾听自己心灵的弦外之音，要倾听我们身边我们所重视的、所在乎的、我们生命里重要的人，他心灵里的弦外之音啊。那么怎么样听到弦外之音呢？就是去感受真实的情感，自己的真实的情感，或者自己所爱的人的真实情感，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么Charles 老师，其实讲到弦外之音啊，我们如果用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啊，可能可以做一个示范，让大家更了解怎么去感受弦外之音。
OK， 我们这谈到弦外之音，我以昨天我那个朋友跟我聊天的那个朋友的例子当例子好了哈。他哭了一两天都睡不着，因为他儿子的一些老毛病又发作了，送急诊。然后呢，他说：“那这怎么办？那过去的所有的经验跟痛苦都全部都出来了。”对，他儿子现在是住在外面的。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儿子回来了吗？”他说：“还没有。”我说：“那你儿子回来以后会再送急诊吗？”他说：“他不知道。”我说：“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担心？”因为喋喋不休在你脑袋里面的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常常埋藏着你真实的一些情感。你的真实情感呢，它其实就是创造你人生的一个主要材料。那假如这些东西被你看到了，你的情感看到，你就看到你的信念。你的信念看到的话，那么你要怎么组合，怎么样去用它哈，那就变成你自己喜欢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所以有几种方法你可以看到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比如说你把你今天想的事情呢，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呢一个一个去推看看。你可以先我而去推一下都在想些什么啦。比如如果讲的事情现在开始呢他回来我就要开始担心了，我现在又要过以前的日子了，我现在很害怕，我就真的很宁愿去死，类似这样的一种说法。
这么严重？
对，他是蛮严重的嘛，所以他昨天跟我谈蛮久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其实一直都是在他的担心里面。所以他这个担心呢，他可能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特质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他在每件事情在表现的时候呢，他都特别担心的。你可以发现到有很多他的工作上他也会带着这样的一个恐惧跟担心在里头。他就不是一种特质了。你了解到这种特质，我跟他讲，你的孩子当年是很小，是小 baby。那么你对他的确是有很大的责任，那你也必须要照顾他。可是今天如果孩子已经很大了，30岁的孩子了，那么他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那他也自己处理自己的能力了，那根本就不是你现在可以担心的部分了。
人家说做父母也有 expiration day， 就是在孩子18岁的那一天， 然后你还是忍不住，那就有个实习期。那然后到孩子结婚的那一天，或者到孩子另外一个人生阶段的那一天，就真正做父母的，所有的你认为你可以，你想给他的聪明智慧，所有的东西都 expire 了，都过期了。
对，所以你要去解掉你真实的情感的自己。当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知所云的感觉，什么叫真实情感的自己？其实你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看的，
就是大白话，真实情感的自己。有人会，你觉得有人会不明白？
是明白，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哦，
对吗？经常我问你，你真实情感的自己是什么？
可以感觉到一部分，但是
一部分
一定有一些部分是没有感觉到的。
对，一般我们在争在吵，大部分都是争表面，
嗯，
但是真实情感没有去处理。比如说一个太太等她先生回来，那么可能晚一两个小时回来，哇，那他简直快发疯了。他们吵的事情一定是说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嗯，
但是一定不会提到我内心里面是多么的慌张，
嗯，
好，也不会去探讨这个慌张其实来自于我小时候，我常常觉得爸爸妈妈是不理我的，
嗯，
那我一个人在家是很恐怖的，
嗯，
不会去提这个部分，
嗯，
那先生对应的话，他也一定会对应到你，嗯，这种态度根本不尊重我，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嘛，
嗯，
那吵架的时候对方一定是会找对方的缺点，比如说他讲话当中有什么漏洞，
嗯，
那漏洞找出来就直攻那个漏洞，就可以把所有他该负的责任都丢掉了，因为把对方指成他是错的话，就表示你是对的嘛，
嗯，
所以这个战事就赢了嘛。但是两方面没有去讨论这个背后的那个真实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没有去处理真正要处理的问题啦，
就没有这个习惯去处理，去面对真实情感。
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
要
有修养嘛，
习惯，
哦，那要修行，要有修养，
嗯，那修养其实常常就是不管自己真实情感吗？
那叫盖养，叫盖行吧，盖住自己的行为，盖住自己的想法就盖养，嗯，或者是盖行嘛。
就有些人是真的，有些人不是真的，是在逃避。
假如你有爱心，那油然而生的那种爱心是非常好，但是勉强出来的爱心，或是勉强出来的容忍，或勉强出来的不愉快接纳的话，那我们要问一件事情，那个不愉快是不是还是在？
对，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做义工啊，在社会上做义工做得如火如荼，跑去甚至还飞到国外去做义工啊，然后啊，简直就是大山人一个。可是自己家里有个重病的母亲，他就几个月都不去看他妈妈一次。那个妈妈有时候提起这个女儿就说，哦，她是某某慈善机构的一个大了不起的一个干部，可是呢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来看过我，也没有电话。其实这个人就是在逃避，他没有面对他自己的真实情感，他以为他帮助别人就可以，我就是好人啦。可他没有想到真正需要他的是他自己亲生的母亲。
是啊，但是我会有另外一种观点，他这样去做善事，在这个善事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有一种他觉得，做好人做好事的那种感觉，
也是很好，
也是蛮好的，
对，也是蛮好。但是
只是说他的
没有解决他内心真实情感，他对他妈妈他是不可能切断，他也不是要切断，可他不敢去面对，他在逃避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确是在逃避他应该要负的责任，或者说他应该去看他自己内心的感觉了。但是一个人他一直想要去外面服务，他其实就是因为他缺乏某些被认可的认同感嘛。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他妈妈那边
得到
这份
认同感、
成就
感，
所以他必须要从外面去寻找。
是，
也许有一天他从外面去寻找这一份认同之后，他就开始觉得他可以被接受了，这一份说不定也可以回过头来对他妈妈有一份被他妈妈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感。
那如果他妈妈一直都不能认同他，看到他就骂他，就说啊，你是一个伪君子啊，你在外面人家叫你大善人，可是你连自己的妈妈都不管啊，这样其实是很痛很痛的嘛。所以他妈妈越这样讲，他就越躲得远嘛，是有这个可能吗？
这个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例子。我们在讲的就是有些的想法跟做法它是走正向，有些的做法是走反向，可是正向反向它都没有办法来讨论到我们说的弦外之音。比如说有的人他在家庭里面呢，他就装一副那种非常有修养，然后楚楚可怜，然后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就是充满着好像是容忍的那个心，可是他其实也在造就一个悲情的状态。 那所以其实以我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说他妈妈的部分呢，他可能也一直在造成他女儿的那种悲情状态，他可能一直在指责他女儿会造成这种状态。所以其实两边如果都能够看到自己的情感的话，就会比较好。
那我有时候都很担心，那个妈妈如果在她女儿在外面做大善事的时候过世了，那这个女儿会不会遗憾一辈子啊？
她妈妈也许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罚她女儿。
哎，好可怕哟！我觉得那就是天人永隔的那种不能弥补的伤痛哎。你知道我那朋友的妈妈就是这样，每天都岌岌可危，我就是很替她捏一把冷汗哎。那我有什么毛病？为什么我要去替人家捏一把冷汗呢？这是她的选择。可是我在旁边看。我就常常看他妈妈那样，我就觉得很难过。
你也不用难过了，我想可能的话就帮助让他觉察他自己，让他自己的敏感度增加，那他就会了解到一旦一个人两方面的任何一方他有一个新的领悟的话，他这个结就解掉了。
恐怕有人开始。
对，我举那个例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女儿不好，那么他妈妈是他的镜子，对吗？那以他妈妈的角度来看，这女儿是不是这个妈妈的镜子呢？
也是
哈，对，这是两边都是互相为镜子，
是
不是？所以他妈妈的状态形成他女儿的状态嘛。那只要有一方面的状态改变的话，另外一方面的状态就会改变。
对，对应就会改变。
对，对应就会改变。
就用另外一面来面
对
他。
对
对对，所以他妈妈不能停止他的指责，他的女儿可能就很难回头来爱他妈妈，来陪他妈妈看他。可是他女儿如果不回来看他，他妈妈就很难改变这个怨，就很难改变这个你都不回来看我的这种埋怨。那所以两个人就要有一个开始。
对，两个人要有一个开始。以敌国的这种战士来谈好了，比如说我跑到敌人的阵营里头去的话，去感受他的那个感受，突然间你会知道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原来我妈妈是在用这种方式在想的。
嗯，
如果你站在比如说你以前你觉得受到你爸爸的欺负或什么的话，如果你回过头来假设你自己是个爸爸，那么你当时是这种方式的话，到底你的真实的那种情感状态是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去讨论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对方的情感嘛。我今天受伤了，我怎么知道你是用什么心对我？也许你是好意啊，可是我感觉上我觉得我受伤，所以我觉得你是恶意对我。可是你就看不到那个好意。可是如果你回到自己的真实情感的话，那么其实对方的真实情感状态你也会了解。那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站在对方立场去，站在对方立场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常常你会有一个两面的答案会出来。
那就你以前讲过一个戴帽法啊，我戴了一顶帽子，我现在变成我妈妈，然后我是用我妈妈的感情去感觉，这样是有帮助哈。
对。像我一个朋友哈，那他有时候会跟我谈他的困难，然后他常常讲的就是说我先生哈最容易暴怒啦，他非常无理啦。那我说那你的表现都是什么样？我都默不作声啊，我都不会跟他吵啊，哇，我一定是非常的有修养，然后带着笑容对着他。
他先痛苦极了。
对，
他越这样，他越痛苦。
一般来说，我会反问他一句话，我说。当你在装着笑脸的时候，你心情怎么样？他说我非常生气。
简直是。
对，那我说，那你装着笑脸是不是一种缓急的方式？
嗯，
这样的话就是，对方
这很让人家很难受哎。
对，我这样讲是比较残忍了。不过
我说他的笑脸呢，我说这个太太的笑脸，对他先生来讲是很难承受，因为他也知道他心里是愤怒的啊。
等于你让对方的拳头打到沙包里面，打到棉花里面，他根本。没有办法出力，然后没有办法出力之后，他会产生极度的罪恶感。
那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这个太太她现在在暴怒，那她怎么办呢？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对别人的暴怒，而我们又无法去抗争的话，就说那种权力斗争输掉的话，输掉这个战争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采取报复的方式。那采取报复的方式当然就有很多种，一种就是打回去嘛，大吵特吵。那另外一种就是用冰冻法，你可以。发现到那整个气氛其实是冰冻的，对方感觉不到那种爱啦。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说，今天就算你讲一句话的话，你去注意你在讲话当中有没有带着爱，就算你在责备对方，那你的责备当中有没有带着爱，有没有带着你的情感在？因为如果有的时候其实问题并不是那么难解决的。
是不是这么说？如果你是带着爱的，其实你怎么解决都可以，
对，
你吵也可以，你安静也可以，你离开现场也可以。
对，因为带着爱却没有带着恐惧，没有带着恐惧，你就不是怕对方是来伤害你，而事实上，当你不是带着恐惧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种像镜子反应一样反应出来恐惧的状态。
其实人的情感是很微妙的，这个先生或这个太太心里有没有真的爱，其实对方都感觉得到，不管你用什么形式来显现，对吗？
是，
对方都知道，都感觉得到。
类似像这种例子，像我在问对方，我说那你觉得你先生不爱你，他说对。那我说那你有没有爱你先生，他说我很爱他。因为讲一讲讲一讲又讲到很多其他事情嘛，然后又谈到他很怕他先生对他有所报复。我说那如果在平常的状态你都会想你先生对你 有报复，你有没有恐惧他？他说我很恐惧他。那我也很恐惧他发怒。我说那如果你很恐惧他，应该是恐惧比爱的成分要多，因为
有你怕他，
对，有恐惧就比较很难爱下去嘛。你那么恐惧你怎么爱？
哦，恐惧跟爱是互相排斥的。
你怕死你会爱死吗？
可是我会爱他，他如果关在那个玻璃柜里面，我看他好漂亮，我也觉得他蛮可爱的，可是我不要他出来，因为我怕他嘛。
所以你没有真的爱他嘛，爱他的话你不会去恐惧他啦， 对， 对不对？
对， 对。所以很多老婆怕老公或老公怕老婆，难道他们之间是没有真爱的吗？
我相信在底层里面他们一定有一个相吸的这个作用，所以他才会在一起，
一定有某种程度的爱，
某种程度的
爱，某种方式的爱。
可是呢，因为恐惧一出来的时候爱就开始不见了，
阻挡，
对啊，比如说当两个人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大部分恐惧是不会在的，因为那个时候就尽量想表现自己，觉得对方是在关心自己，你没有觉得那种恐惧的感觉嘛。可是一旦恐惧出来的时候，其实爱会慢慢褪缩掉，这就是有恐惧基本上就比较难爱了。
那也就是 PTT 俱乐部的那些老公们，
是不是不爱他太太？是不是
难讲？
对，我们说恐惧是恐惧到什么程度了？有的时候他其实
还有看他 PTT 的原因是什么？
对对对
对。
当然，如果能够把恐惧去掉的话，那么障碍就会去掉，因为你一旦恐惧，你就不敢做某些事嘛。好，比如说想要去抱他一下，那你很恐惧他很发怒，那你当然就不会去抱他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恐惧一件事情，你就自然而然会形成那是你的界限嘛。
暴跳会使得配偶恐惧，这是很正常的。
对，
你暴跳如雷的话，我怎么敢去抱你
啊？是啊，没错啊，当然这是互相的。好，那我们用近色眼里来看的话，那为什么你会让他暴跳？
对，
你怎么会造成一个暴跳的人？
那不是他暴跳是他自己的原因，不是我的原因。不，这很难讲了哈。有时候真的是被对方激怒的，
所以
虽然跟自己有关系，但跟对方也有关系。
对，所以你去看哈，其实真正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我们看对方对，或是那一方对，愤怒不对，或者是他这样是用这个冰冻法是不对的。我觉得都不是这个问题，其实它是背后的，往后面去看，在没有结婚之前的那个情感状态，都有可能影响到你自己的婚姻。因为就是那种情感状态，所以你才去寻找那样的人嘛。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我们说我们不敢看的那一面，或者是说我们害怕的那一面，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创造力的障碍的部分了。你怕一件事情，比如说刚开始可能只是怕吃葱，后来就跟葱有关你都不敢吃，因为那个东西都变成你的界限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害怕什么，你担心什么，就直接的走入那个部分，直接走进去。我比如说我们在谈到类似像做敏感课程或者说觉察力课程的话，一定会做到一个东西叫做秘密嘛，这上次我们有提过。那为什么需要做秘密呢？因为秘密就是你不敢看的地方啊，就是你要隐藏下来的部分嘛。那如果说你要隐藏，你就看不到你的真实情感啊。在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真实情感的状态，你怎么知道怎么样使用你的力量？当然你就不知道你怎么样使用你的力量嘛。就像我刚提到那个例子来讲的话，他妈妈在抱怨说，我这个孩子呢就非常受人家欢迎，那如果有人欣赏他，例如说请对方帮忙做一些什么论文啊，他就会拼老命晚上都不睡觉都帮人家做。我说那当然啦，因为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啊，那他希望找个出口啊，可是因为他现在迈不出脚步啊，有害怕在里面啊，那么他走不出去嘛。走不出去的话，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出去的地方，他当然想要试图去表现自己的能力啊。
对对，这是天性。
这天性嘛。 他有力量想表现，那无处表现，有人欣赏他就尽量想去表现，这是没有错啊。但如果说呢，这个部分如果他弃掉，后面的那个担心弃掉之后，其实他就真的是破网而出啊。但这个故事蛮长的啊，我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分享啦。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你去看哈，为什么了解自己真实的情感状态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了解你的真实情感状态，你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那你知道你怎么想，你才能用你的想法去做一些有必要的更改。如果没有必要，原来的想法不见得说一定要改啦。那只是说那是你的特质的一部分，你的一种人格特性，不一定是要怎样啦。可是如果你觉得某些状态对你来讲已经造成很大的麻烦了，想法改变对你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常常是因为早期的经验所造成的。那你现在的人生历练之后再看早期的那些伤痕，那些旧伤呢，可能不算什么。那如果不算什么，你看了它，然后你穿过它，那么这事情解决之后就没有绊脚石在你的人生的路程当中了。
是是，所以倾听弦外之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感受自己的真实情感。
对对，
今天非常感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Charles 老师。
谢谢丁生，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5点，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